然后呢，铁的腿，那这四部分呢，刚好是代表巴比伦帝国、波斯帝国，然后希腊帝国，然后呢，就是罗马帝国。那不要忘记，前面两个就是亚述，后面两个就是从基提来的那个人。所以从这里，弟兄姊妹，你就看得很清楚，一个是东方，一个西方。东方的强权是亚述代表的，西方的强权呢，就是从基提来的所代表的。那么一个代表巴比伦跟波斯，另外一个就代表希腊跟罗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整个人类的历史，整个但以理所看见的那个意象，整个但以理所看见的四只兽也好，整个人类的历史那个楷模，那个大概的梗概，就或者大概的那个样子呢，你看是谁给我们的？是巴兰给我们。那么这些应验了没有？果然应验。你读到但以理书就很清楚了，你知道说果然不错。你看见吗？这个四个大帝国有两个是从东边过，中东是地中海的东边过来的，还有两个呢从地中海的西边过来，那一点都不错，就像圣经里所说的一样。但是在巴兰那么早，你看巴兰根本是教鬼的，巴兰根本行法术的，巴兰根本算不得先，他是个贪财的先知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了，你从这里你看见说，神借着巴兰所说的预言是何等的准确，准确到一个地步，你看见了几个东方博士能来朝见我们的主，准确到一个地步，你看果然我们主回来的时候，主回来的时候，他就要叫我们完全脱离罪。那准确到一个地步，连将来整个世界的几个帝国的兴亡史都在这个预言里面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的确是神的话。巴兰现在所说的话的确是神的话，但是让我们最后要提醒你，他的话都是对的，他这个人是对的。你不能因着他的话你就把他偶像化了，你就把他变成高到一个地步，是他不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学习的功课。如果我们失败的话，如果我们把人偶像化的话，那弟兄姊妹我们就会跌倒。因为我们常常想说，你看这个弟兄学了这么多功课，尤其我们呢从前这个不是常常听说这个灵命四成吗？那么你有了灵命四成，你就拿这个做温度表就去量别人也量自己。你要问说到底他在第几层，他在第几层，量量自己，哦，我不过第二层，第三层还没有到，十字架上还没有学我，这是谦卑，其实也是骄傲。但是呢，你等一等啊，你去量，你就很容易量别人。你说这样，我们教会里面总有几个是第四层的嘛，啊，那么我们教会我们弟兄姊妹总有几个是应该很那个的嘛。那么你看他也会讲道，各方面也很好，那这个弟兄一定不会错。然后你佩服到一个地步，弟兄姊妹你就超，那慢慢偶像就造成。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？今天教会里面有偶像是谁害出来？是众弟兄姊妹害出来的。如果我们看见说不错，就算是主能借着这个弟兄讲话，借着那个又给这给那个，他们不过是主用他们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弟兄姊妹你看，并不代表说他们永远是对的。如果你把一个人偶像化了，那么觉得他一定不会错，那么一定犯两个课。第一个，你一定懒惰了，你只要他读圣经我不读就好了。第二，你会有一种光景，就是觉得他不光讲的话是对，他这个人就是对的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个大错。那因着这个缘故，你对于人对一个人的盼望是神对他没有的，你明白吗？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我讲过一个真实的故事，那的确我亲眼看见过，有一个年轻弟兄佩服另外一个弟兄，佩服的不得了。他觉得这个弟兄啊，是最属灵的了。那我现在我所有的婚姻也交给他，他自己不选择。你看这个人真属灵，属灵在里面连自己婚姻都不选择，让别人来替他选。你如果祷告，你说主啊，求你为我拣选，这个可以。你怎么叫一个弟兄替你拣选呢？那他就因为太佩服他，他觉得这个弟兄断案什么都对，他会读圣经，就一定为他选太太。好了，所以呢，他就什么都不做，就交给那个弟兄。他说：“弟兄啊，请你为我选择。”好了，那个弟兄胆子也很大，真的替他选。好，说这个姊妹就给你。好了，他们就结婚了。结婚没有多久，那这实实在在的故事。那么这个弟兄传来，我听说呢，这个弟兄要去打这个弟兄，意思就是你怎么给我介绍这样的一个姊妹？那么这个等于完全上当，我就受骗了嘛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从此他根本这个弟兄没有骗他，是他自己骗他自己嘛。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？一个会读圣经的人并不一定会拣选对象的，他现在把所有都放下了，那结果他忘记了他自己的责任。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。今天有太多太多这样的故事，今天有太多太多伤心的历史，就是你觉得在教会里面，你看某个弟兄师主是在用他传福音传那么好，有那么多人得救。我常常说，有的布道家比格里汉传的福音还好，你看看他真是受感动，你觉得他拯救了多少灵魂，你看看他讲这里有工作那里有工作，然后呢这里有人奉献那里有人奉献，你觉得主一定要用他，这个人一定不会错的。等到有一天他失败了，你还做不做基督徒？有的弟兄姊妹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觉得上当了，好了，那么你看他完全改变，到了主日聚会也不去，到了海滩去游泳去了，他根本完全爱世界完全不要了。原因在什么地方？从第一天开始他就是自己欺骗自己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这里是一个很严肃的功课。巴兰的预言是准确的预言，但是这个先知是一个贪财的先知，他这个话是完全对，这个人完全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圣经明明显显给我们看见说巴兰这个人完全是错的。那么你惊讶说为什么神能用他呢？神能用他，因为神能用驴子，神就能用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被主用的话，你永远要记得，我们不过像驴子一样，我们这个人就是像驴子，但是神如果叫我们开口，我们就开口。我的话所传的话是对的，不证明我这个人是错的。所以这样弟兄姊妹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误导别的弟兄姊妹。你不知不觉的到时候因为多说了几句对的话，多有了几次对的准对的这个选择对的一个判断，然后就让弟兄姊妹把这个人神化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有的偶像是弟兄姊妹塑造成功，有的是许许多的领袖们暗示别人造成功。那么这个需要我们在主面有很严格的，我们就要很小心很小心才可以。如果我们看见这个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鉴别力是很重要的。虽然我们听见了巴兰的语言，那就在那个时候听见，那就在家的门口，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需要有一个很重要的鉴别力。所以这里是给我们看人跟工作一定要分开，人跟神的话一定要分开。一个人可以说神的话，这个人可以是个不对的人，所以这一点非常要。那么另一面呢，这也是一个人如果被主用，如果今天一个人被主制作到了一个地步，如果他能为主说话，他永远不能骄傲，他永远要知道说我不过是驴子。虽然主借了我说了许多的话，虽然主借了我帮助了许多的人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不过是驴子。这个并不表示我这个人就是那个东西，如果我这样相信的话，我就自己着迷了。那么不光我自己着迷，而我会带着许许多人着迷，那就把许多人带到万劫不复的地步。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，给我们看见说，就是在这里我们要学一些非常非常深刻也是非常重要的功课。好，我想我们大概今天下午就说到这里，我们晚上呢有一个最后的冲刺，所以你们心理上有一点准备，不会说到半夜，不会的。但是我们最后呢一定是要把剩下这一点在门口的功课，我们把它完成。但愿主恩待我们，给我们恩典。我们低头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我们觉得真是不配，但是你恩待我们，我们仰望你，借着这些话来造就我们，提醒我们，拯救我们脱离着迷的光景。但我们不对人着迷，也不对我们环境着迷，也不对我们自己着迷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但愿因着我们在你面前蒙恩的缘故，一面我们能有自己荣耀的见证，另一面但是给我们一个分辨的灵，让我们越成熟我们越会分辨。另一面主啊，如果你使用我们，我们要说感谢你，就算是我们在你面前做的事情是对的，话是对的，但主啊，我们求你，但愿我们这个人在你面前接受你更多的调整。我们承认说，许多时候我们不过像驴子一样，你能使用驴子也能使用我们，所以我们说我们没有什么可骄傲的，我们只有在面前披麻蒙灰向你祷告，向你祈求。主啊，你若蒙你的恩典，我们若蒙你的恩典，但你把我们保守到保守我们。